要攻击神的圣殿。新约里头讲，谁是神的圣殿？我们。新约保罗特别讲，我们是神的殿。同样，魔鬼撒旦也是要攻击我们，啊，是一样的情形。也就是说，有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在这个真正发生的事情里头，也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在的地位。魔鬼撒旦一直攻击圣殿、神的殿。也同样，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好，这段图我不能再多讲了。这就是伯拉大河所经过的地方，在太空可以看到这条河流下来。约旦河所流的地方是这一条。我已经提到了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到你们到创图去创世纪看，我今天不能太讲太多。也可以看到有以兰王啊，以兰就是伊朗，伊朗的王，隔音王，四拿王的话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四拿王，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代的王，他们进攻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因为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他们必须从以色列的北方进来。好，第一场战争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胜利是谁？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居然带着他的家丁328人，能够把这四个王，连五个王的国家的兵都打不过的四个国家的王，亚伯拉罕居然带着他的家丁328人，居然把他们打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战争，第一场战争不是人可以打出来胜仗，是一个奇迹，是属神的子民打胜啊！你可以看出来这场战争最后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谁出来迎接？有虽然有所罗门王出来迎接他，但是最重要的圣经上讲到是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是谁？他是神的大祭司啊！到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讲到他无始无终是代表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讲，当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今天我们在讲英文的话叫 endorsement， 他 endorse 这场战争，就是说他这场战争是他支持的，结果也是他赞成的。亚伯拉罕特别拿出1/10奉献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场战争是神帮助了亚伯拉罕打的这场战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上第一场大战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谈到今天的有一些地方，在旧约以西结书，大先知以西结，他是在主前606年的时候，他和丹以理是同一个时代，他们都是被俘虏到巴比伦去。神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向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和吊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斯人和佛人，这就是利比亚啊，这是在北非的利比亚人，这翻译就这个中文版翻出来，各拿盾牌，头上戴盔，还哥面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提出的驼将马族和他的军队，这些许多国的民都从这里。现在问题出来，这么多民族，我们怎么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所以经现代的书就各式各样的翻译，其中有一个人在他的 Costco 里，去年跟今年可以看得到。讲黑体，他很有名的，专门讲预言。结果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杰路撒冷康斯坦》。啊，在这个《杰路撒冷康斯坦》去年出来的时候，我买了这本书去看，我一发现，他在解释哥哥的时候，在解释这个马特书这个书以西结书的时候，他讲到那里头的罗斯就是 Russ 就是 Russia 就是俄国， 我那时候要想证明这个他讲的对不对，后来我请教了一些希伯来文专家和一些，后来我看了很多在 internet 上很多的人就起了意见，其中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希伯来文专家，他说他翻译不能这样办法，这种解经太硬性啊，不能靠一个名字去定，而且在以西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一个俄罗斯存在，没有 Russia 存在， Russia 这个名字和他的人名是到了主后 AD 的1000年左右的时候才出现，像罗那个这个蒙古人去占据他们俄罗斯的那些地方的时候，成立汉国的时候，那已经都到了1200年，主后1200年。那这个以西结在主前600-700年的时候，怎么会有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住的？而且实际上讲，整个这个以西结所提到的地方，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已经提到，而且后来提到中间还有很多的交易，跟这个很多的国家中间有贸易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翻译就不能这样硬把它翻成现在的名字所套进来就是了啊，因为那些国家根本在以西结都存在，为什么这突然说这个 Rus 不存在？结果 Rus 这个名字是当王来讲，一个王子。Princess 是当这个讲，根本不是一个 title， 不是一个国家的那个名字啊，所以他表示他翻译犯错了，他把它套进来，所以这种是很危险的，把一个这个国家的名字给套进来啊。所以今年他又出来一个 revise 和 update， 结果我说哇，那我看看，所以我没买，但是我翻了一下。结果发现他 revise update 很多现在的新闻上去，但是没有改成原来的那一个，所以我就说，那我也不值得买这本书了。好，以西结所讲的这些国家，都存在在创世纪里头，早就已经存在，最远不会离开土耳其，这是黑海，这是里海。马哥地是黑海跟里海这一边，俄国还是很北边的，根本就没人住的地方。在以西结的时候所讲的地都是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全部存在，而且有贸易关系，跟这一边西敦啊什么这些都有贸易关系啊。波斯的话没话讲，就是现在的伊朗。利比亚的话就是北非现在利比亚啊。古斯的话是埃及的南边一点，尼罗河上游的这些国家叫古斯，啊，其他的土巴的托加马族跟德茂跟尼色都在土耳其里头。好，放大一点看，可以看出来，同样这些国家所在的地都是过去希腊帝国这个亚历山大所占领的地，啊，亚历山大是。主后大概主前300年左右的啊，主前300多年，那个是330多年，那个时候当亚历山大他从马其顿出来，他攻进了土耳小这个地方叫小亚细亚，后来是土耳其叫小亚细亚，然后攻进了这个波斯帝国所占的地方和这个埃及所占的地方啊，所以这个都属于最后亚历山大的领土里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所讲的这一场战争啊，从北方来的这个王哥哥，他最后打进来的时候，特别讲他打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念一下啊，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许多国的民，所以不是一个国，很多的国一起来的，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候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所以今天早上我们 特别已经讲到以色列复活之后，当他们签了很多合约之后，他们开始安然居住的时候，那而且特别讲这一群人是从各国所招聚来神的选民，就是指的是以色列复活之后，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复活的啊。那他们复活之后从来没有安静过，一直打仗到现在，一场一场的战争，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安静过。这里讲到他们是最后是非常的安静，而且安静呢，这个敌基督进来的时候说是到了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他们的甚至没有门没有栓，这表示什么？他没有任何保护，也就是说他没有国防。那以色列现在阿拉伯给他的交换条件，以土地换和平的时候，就把你认为有保障的那些领土还回去，因为都是他1967那种攻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场战争的六日战争的时候他占领的地方。而且他占领的原因就是根据过去所有的这些战争，这些地他必须得拿到，他才有保障，否则话他就没保障。譬如说约旦河是他的保障，这个格兰高地的话在这个加勒利海的东边啊。如果你们到以色列的话，你到加勒利海可以看到这边像平原一样，那边突然高起山来啊。那个山就是这个格兰高地，本来属于叙利亚的。那叙利亚从高山上用炮，他们还有碉堡什么都会打这个以色列的话，以色列他没有办法抵抗。那以色列真的要打他，就从平地往高山打，那是很难打的一场战争。所以当以色列在六日战争的时候占领了这块高地之后，以色列说这是我的国防要地，不能还给叙利亚啊。所以这些都是以色列的国防要地，保护他。在这种保护的情境下，今天为了弹劾以色列都答应了，我一个一个都还给你，然后还拒绝签约，还拒绝签约，签完约之后换取的是一个和平的保障，你承认我以色列可以存在在这个地方，就表示以后你不要再打我。所以这些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到，我们就答应你签约。所以最后以色列人在签约之后，他们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步，是安然居住的地步。这时候就是敌基督该进来的时候。敌基督进去的时候，他说要进到安静的林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没有门，没有栓，安然居住。这就是他们没有国防的时候。在敌基督进攻来的时候，以色列毫没有挡下，你去看西结，他们被打得很惨啊！但是神最后拯救他们。当神开始惩罚敌基督的时候，在这场战争里头，你可以看到最后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是有一场大地震啊！那以色列这场大地震呢，敌基督呢，他的军队会死在整个的这一个地震里头，可以你看到山崩地裂啊，还有你可以看到什么瘟疫啊，所以瘟疫，还有气候的大变化，有暴风雨、大雹、大喷火和硫磺降在这些军队身上，所以整个的敌基督军队就被消灭掉。好。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西结书里所提的北方王里头，这个北方王呢，在旧约里头提到的地区是北方地区的国王，曾经在圣经里头提到的是有叙利亚，也提到土耳其那边，也提到伊拉克。这个北这个字用在叙利亚和这个亚历山大的留下来这个帝国 Seleucus 就是西流经帝国，其中用在巴比伦这个地区来讲的话有6次之多，提到用到北这个字用的亚述人亚述及伊朗各提了1次。所以呢，这些国家所提到的，在以西结所提到的那个北方王的话，他们都是在公元前600年 都有交易啊，都是在商业上往来的都有记录的，所以早就存在，并不是需要到今天翻译成俄罗斯这个 Russia 去靠那个英来讲哦，因为俄国是会侵略以色列，所以要把它翻译说以西结所讲的是他啊，这个是有点很牵强的翻译，所以这个字不是俄罗斯啊，俄罗斯是在1150年 AD 才有这个词出现，而 Rush 这个 Rush 这个在以西结所讲的是指的首长啊。所有这些国家啊，戈帽马代马这些亚兰什么，这全部都在创世纪第十章就已经出现过，很早的历史人这个圣经就已经出现了。好，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这些军队来打的时候地要大震动，对不对？好，我们看另外一个小先知书里头，在撒加利亚书里头提到那日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降生或者是神掌权那一天啊，他的脚指到神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朝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你记得耶稣基督被接上天的时候，门徒在望天的时候，有天使出现对他们讲什么？你们所望到的耶稣基督他怎样去怎样回，对不对？你们看使徒行传，他怎么样去他怎么样回。耶稣基督从哪里升天的？橄榄山。所以耶稣基督他回来是橄榄山。Okay， 同样在旧约里头，先知以撒加利亚讲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山要分裂会不会有大地震？山都分开了，那个大地震很凶的大地震。 OK， 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跑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神必降临与一切圣的同在。这指的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回头看启示录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灭，眼在眶中干结，吞在口中。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各国人最后被神攻击的时候都是死得很惨啊！而且这几场战争你可以看到都谈到约沙法谷或者断定谷，在约珥书里头啊，这两个是同一个谷，叫约沙法谷。而且在撒加利亚书特别讲到在橄榄山啊，所以我们把地图看一下。我们平常叫做什么？锡安山代表什么？代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在锡安山上。什么东西在摩利亚山上？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啊，橄榄山在这边，约沙法谷是这一条谷，啊，而且在约沙法谷里头有一条小溪流经过，叫做吉伦溪。所以你们看旧约的时候看了这些你可能都跳过去，管他什么这个山那个谷的，其实每个都有意义的，以后跳看圣经的时候不要跳过去啊。现在的知识比以前进步了，你都可以找得到这些东西的。如果看不清楚的话，我更清楚一个，我把太空地图现在给你们看啊。等一下先看一个侧面看，我要给你们看这些山高地高的啊。这是橄榄山，啊，这是圣殿所在的 ，OK， 这是这个从前这个 King David 是大卫王，他开始建的城，后来耶路撒冷一直发展过来，然后最后盖了圣殿，啊，所以这整个耶路撒冷旧城就在这个山上，啊，那吉伦西就是那个约沙法谷，这个山谷叫约沙法谷。吉伦西就是一条河流在这里头，在这里。好，这是太空地图。 我把太空的地形图先拿出来，这是高低，你可以看出来，越往里头圈圈的这个平常地形图是越高的地方啊，这样是越来越低下来，然后又高起来啊，大概亚摩利山就圣殿所在的地方，锡安山在这里，约沙法谷是这一条啊，一直从这边通到这个耶利哥城去，耶利哥在死海那边，就很底下，而且很矮，这边很高，这个是橄榄山，所以从耶利哥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人都有很多地方要从这边上来才能到圣殿去朝拜，所以在诗篇里头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上是上行之诗，就是他们往上走去朝拜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要往上走，就要从很低的地方往山走，往山上爬，所以走着这条谷再上来到山上才能进圣殿啊。所以上行之诗都是讲他们要去敬拜耶和华往圣殿走这条路。好，今天我们可以看太空地图啊，这是圣殿，你可以看出来现在是阿拉伯人他们说那个伊斯兰教所建的几个建筑物在上头啊，这现在的耶路撒冷城，你可以看出这些山谷来，对不对？我特别把它画出来给你们看 OK， 现在给你们就比较清楚了，以后你们在上主日学老师跟你讲橄榄山在什么地方，圣殿在什么地方，你现在 一目了然，我们从太空看橄榄山在这里，摩利亚山在这里，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锡安山在这里，那整个耶路撒冷就盖在这锡安山上，后来发展到北边，一直包括圣殿的南北都在里头了啊。那这一个山谷就是约沙法谷，或者一条河经过它，最后流入了死海，叫基伦西。好，我们现在就大概知道这样子地形啊。我很喜欢用这种地形给各位看，就你们就会很深刻，以后再读圣经就了解到这些情形。这从太空再慢慢缩小，可以看到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是这样子，圣殿在这里，再缩小这个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地方啊，这是地中海，这是约旦河流过的地方，是从加勒利海流到死海。好，我现在给你们介绍另外一条河，就是伯拉河。圣经对它的历史我刚才已经讲出来，有预言从伊甸园流出了这条河，最后在启示录在人类最后一场大战的时候它干掉。好，我们看这条河，这个新闻可能很多人看过，但是当时都丢掉这张报纸，可能也忘掉了。1998年7月28号登在世界日报的，我看了之后我立刻把它剪下来，因为我那时在教启示录的时候我马上懂得这一件事情，讲到水源的问题可能引爆下世纪的中东战争，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水打仗。原因是为什么呢？这条河的上游是土耳其，土耳其在上游修了22个水坝，每一个水坝修好的时候它关起来要把它水装满，在那个水坝的时候他就告诉底下的那些国家，对不起，你们有一两个月没有水喝，因为我要存水。我问你，你是底下的国家你会怎么想？嗨，你这样子控制我怎么办？所以告到联合国去了。联合国后来在2004年举办了一个世界的一个会议，在会议里头虽然说是为了整个世界的绿化跟这个废气的排染或者是这个天然环境有关联的，但是它里头有一个知会，那个知分出来的个会议呢，就是水源共有，水的源头是共有。你像中国的长江黄河是中国一个国家有，所以不需要跟人家分，所以不用在这种会议里头。但你像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啊，中南半岛的湄公河啊，这很多的河都是经过好多国家的，所以一条河经过很多国家的话，什么叫水源？水的源头，水的源头是最好的水，是你喝你当饮料，对不对？你因为你下面的河的话，那些水没有用处，都是污染的， 对不对？要出海的那些都水都是污染，所以水源，水的源头是最重要的，所以水源共有，大家共有。那这个幼发拉底河的水的源头是从哪里？是土耳其，所以大家希望就是说土耳其签约啊，你不要再这样子捣我们蛋，一下明天告诉你我你们没有水喝啊，结果土耳其不签这个约，把大家吓了一跳。我们就是为了你才有这个会议的，结果你不签这个约，土耳其说这个约对我没有意义。那人家说什么？为什么没有意义？啊，他讲的很有理由。他你们回去看人这个例子，这条河关干过没有？好，我叫你们回去查，中国的长江干过没有？没听说过，对不对？同样，你回去查，幼发拉底河从来没有干过。既然没有干，这个条约就没有意义，为什么呢？然后你会把我水给挡住了？那我只是那时候临时挡，我水存满的时候，我水再存，我的水就要满的，把我水库都满了就翻出来，那我水库就要垮掉了，我还要放水给你们的，而且我平常还要发电用，所以水是一直是有的，只是那时候临时我要存那些水才有这个现象出来，以后你们是永远有水的。人家就说那就表面上大家签一个就安心一下，就他说不签，人家为什么不签？我讲实在，万一有一天人类历史上没发生过，万一有一天我上游的水也没有了，虽然这人类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但是有一天没有的话，我里头水库的水是放给你们底下的国家呢，还是我自己人民喝？很有道理，是你剩下那一个水库的水，你是为了你自己人民去用呢，还是给了别的国家？好，我们再换句话来讲，如果你是底下那些国家，你有水，我没水，表示什么？战争就打。所以这个新闻就是说，将来中东是为了水而打，不是为了石油。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我必须要解释，我已经解释过这个博拉河跟幼发拉底河的关系都是音转过来，如果换成中文的话就是大河的意思。所以中文你到旧约里头有的时候翻成博拉河，有的时候翻成博拉大河，那我跟你讲博拉是什么？大河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真的那个博拉大河的话就是大大河，甚至中文好多地方在圣经里头翻的时候就翻了个大河。你如果看《列王记》，所罗门王的疆界到大河边，就是这个幼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他直接就把这个意思翻出来，就是波拉就是大河的意思啊。好，土耳其所担心的事情，在圣经里头就发生了。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河上，河水就干了。好。我今天早上跟你们讲了神的时间表，在最后里头新约的时候有一个世界末日的次序表，有印号碗，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所以印是最先，中间是号，最后是碗。然后每一件事情，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你会发生都有事情发生，都有灾害发生，每个到第七的时候没有事情发生，是把后面带进来。譬如到第七印，是把后头的七个号带进来；到了第七号，是把后面的七个碗带进来。那我问你，到了第六碗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最后，因为第七碗就是神掌权嘛，所以第六碗是人类的最后，对不对？所以第六碗这个灾带下来的时候，是河，是伯拉河。干了，我不是讲的，从来没有干过一个月，而且从伊甸园就流出来的，最后在人类结束的那一天，河干了。河干了是要干什么呢？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太阳出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东边，对不对？所以从河的东方的很多国家的王，给他们的军队预备的道路。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神什么叫神全能者的大日？主耶稣掌权的那一天， 也是主耶稣降临的那一天，聚集征战，这我就讲这是世界最后一场大战，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里居多顿，很多地方你看的英文叫 Armageddon， 甚至这句话已经代替了叫世界末日这个名称啊，实际上那个地点叫哈米吉多顿，地点在哪里呢？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北方50英里的一个平原，小平原里，那个平原叫马吉顿，米吉顿，翻译就是哈米吉多顿，就是在那个平原啊。所以这条河在这里，伯阿河，要给它从东边过来的很多国家要过河到这个哈米吉多顿来打世界最后一场大战。土耳其水坝一个一个都盖好，他们最后一个水坝在2005年结束，我们已经到08，3年前他们盖好22个水坝。土耳其所担心那件事情，水干掉的事情，我们刚刚看第六晚天使的时候出来，那在天使到第六晚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也是解释了圣经，只是很多人过去没有发现这条河怎么干了。神说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见证人穿着毛衣是表示是先知们啊，所以有两位先知，我今天不用讲这两个先知是谁啊，你们以后会有各种不同的讲法，但是也有共同的讲法。不管怎么样，在末日的时候，神会差遣两个先知来传道1260天，这也是一载、二载、半载，3年半啊。我早上也提过，神的时间表是30天是一个月啊，不是我们的有28天、31天，每个月都是30天，所以一年是360天。所以1260天整整3年半，他们传道3年半，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晒不下雨，全世界旱灾发生。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有权定，在他们传道的这1260天3年半里头，世界不下雨，大旱灾产生。土耳其所担心的他的水源没有水，这时候是发生。所以世界大战打了，从东边来了很多国家的王要来哈比就能打仗。好，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在主前606年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预言已经在今天看作是历史。他曾经提到说解那个尼布加尼撒所做的那个梦，那个大象，那个大的人像代表地上人类全部的政权。在第7章的时候，在但以理第7章，他提到地中海要海上上来的4个兽，也是我们看到是地上人类政权的一个概括。到第8章的时候谈到了公绵羊、公山羊以及继承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是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然后继承的亚历山大，最后结束在西流基王国。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国分成4份，我们大家都听到故事，他叫他把棺材旁边手那里挖2个洞，他的手伸到外面，对不对？他要世界上看我征服了全世界，我空空的带走啊。那按照希腊的传统，当这个国王死的时候，他要宣布他的王位给谁。亚历山大那时候有一个6个月的儿子，但是他知道他给6个月的儿子是白给啊，所以他没讲。在他的部将围着他的时候问他说你的国传给谁，他讲一句话就造成了后面的结果，他说给最有能力的人。这一句话他4个大部将都说我是最有能力，所以当他一死了之后，他的国家就4分。在这4分里头，埃及部分的属于多利玛王朝，另外的马其顿 从它原来出来的地方也有小亚细亚，我刚刚看到土耳其那边也有，但西游基是最后占据整个叙利亚这一带，而且它最后叙利亚这一个也吞并了小亚细亚，成为一个国家，变成这三个国家。丹尼书说，这里提到了利比亚人啊，但是我们跳过去那一段，因为我今天时间不是很够。在丹尼第一章的时候提到了南方王跟北方王打仗的啊，而且这个中间有一些记录提到了一个人啊，这是第一个预表，我会再重新详细的讲一下啊。这是西流基的王国，它占据的是亚历山大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亚历山大定都巴比伦。所以这一个巴比伦为主的这个国家叫西流基王国，它所占据的都是过去波斯帝国和这个亚述帝国他们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它。那马其顿城原来出来的地方就有一点点，和最后的埃及是多利买王朝。那埃及是一直统治着耶路撒冷，那西流基后来跟多利买王朝之间所有的战争发生的地点都在耶路撒冷。所以对耶路撒冷来讲，西流基是从北边过来，埃及是从南边过来，所以这是丹尼书所说的南王与北王之战啊，就讲到这就是指的这两个王朝。好，这两个王朝战争的结果很有意思，曾经最后本来这个耶路撒冷一直属于埃及这边多利买王朝，那最后北方王传到了这个安提阿克第四世的时候，他打进了占据了耶路撒冷，但是这个王很残酷很糟糕，他到了耶路撒冷看到圣殿，他说你们这个殿怎么一个神像都没有，他说我们巴比伦很多神像，他就是巴比伦搬来一个神像摆在圣殿里头。完了之后他说哎，你们犹太人说猪不洁净，那我们杀猪是很简单的，他说我们就这个神像摆在这里是要用猪来献祭，你知道犹太人是猪不洁净，要献给神的东西必须是牛跟羊，尤其是羊啊，不可以保证不洁净还是，所以他在圣殿里头杀猪献祭。完了之后好，听说你们说血不洁净，那好，他就把猪血就涂在圣殿的墙壁上。你知道犹太人如果你把他像尼布加梅沙一样把圣殿都给毁了，耶路撒冷烧掉，把他们俘虏走了，他们还蛮乖的，但是你说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还住在我们城里头，我们还朝拜我们神的时候，你把我们的神给叫做猪女，你知道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马加比革命出来，所以马加比革命之后居然以那么少数的军队居然能够把这一个北方王给赶走。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其实这一段重要性就是讲到丹尼所说的这个北方王就是指的这个西流基。 OK， 好，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是丹尼所说的。这句话到了主耶稣时代，就是过了175年，从那个王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过了175年，到了主耶稣时候，门徒问主耶稣说你要再来的时候有什么现象，他说你们看丹尼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要去看新约特别讲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为什么要会意？今天早上我讲到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讲的这句话，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犹太人都知道主耶稣在你之前175年的时候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件事情，但因为所指的呢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件事情已经是历史，而主耶稣说你们要看到我要再来的时候有这件事情发生，主耶稣是指的将来的基督教。那也就是说丹尼所预言的，去看丹尼预言，确实丹尼的预 元停在新回外可登山的圣地那个北方王没有结束，你会发现到丹尼讲他一直在世界的末了。哦，那个北方王在历史上出现过，但他们好像没有死，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会出现。哎，可是在历史上这个北方王是已经死掉了，那为什么将来主耶稣说是指的将来他要来的时候才出现？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预表，预表到将来同样的事情，那才是真正的基督。所以最后七年在丹尼书说上说得很清楚，最后那七就七十个七的第七，最后那个七就刚才我们讲六十九个七过去了，那最后一个七，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然后一七之半就那个七年里头的一半，就三年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也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再奉献给上帝，要使得这一个献奉献给上帝的结束，也就不准由以色列人再拜神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然后最后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我们看到神惩罚了这个敌基督，他的军队被瘟疫被地震都消灭掉。 OK， 有行毁坏可憎的行在那行毁坏可憎的身上啊，直到所定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耶稣基督掌权，所以这个敌基督最后要被神消灭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丹尼所预言的整个七十个七这个时间表是对以色列定命的一个概落，他们从被掳归回到整个世代人类的结束，然后一直到敌基督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撒旦跟神争斗的中心目标是跟圣殿有关系，我们也提到了我们也是神的殿啊，也是有这个属灵的意义。神要在地上得的一个地方让他子民敬拜他见证他，这个地方仍然有权益，但撒旦一直在斗争要毁坏这个地方，包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一样。好，我们再回头提我们讲的一个丹尼所讲的那个北方王，就是安提阿克第四世啊，他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我另外一个就从历史上来讲这一个故啊，他不是被赶走了吗？最后马加比革命把他赶走了吗？赶走之后以色列人回去重新粉刷圣殿，恢复圣殿，所以有一个纪念日叫做修殿节。所以你到新约的时候看耶稣基督和那些忙在福音四福音书里头，你看到有一个节叫修殿节，你会觉得奇怪。你到利未记是讲到所有以色列人的神给他们定的节期里头，哪有一个修殿节？那个修殿节是后来加进去的，就是指的这个修殿修的圣殿的这个节。或者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叫做烛光节啊，这两个是同一个烛光节。为什么叫烛光节？他们不但纪念修复圣殿，为什么讲到烛光呢？因为恢复圣殿之后要开始点灯了，那个圣殿里头的灯那个油是需要大祭司检验过，有七天时间检验才能用来这个，等于说要成圣，这个油要变成圣油之后你才可以点的。那当进了攻进了这个修理这个圣殿完了之后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在仓库里头只有一罐的油是大祭司重新检验过的，那既然要叫大祭司重新检验要再过七天，而这一罐油只能点一天的，那不能说我们点了之后六天就没有油了，但他们还是凭着信心点了这一罐油，结果这一罐油居然点了七天，所以在他们是一个大神迹。所以他们也是世世代代要纪念，说除了这是一个修殿节以外，他们要纪念家家户户到那个时候就要点有油灯。后来当他们流浪到这个世界各地的时候，已经从油灯转成蜡烛了啊。所以到了他们修殿节是等于我们差不多十二月的时候啊，在十二月的时候他们就家家户户要点两个礼拜的蜡烛在他们的 窗前头纪念这个节日，然后在十二月最后就连上来说我们在欧洲在纪念耶稣基督变成圣诞节，对不对？所以圣诞节的那些欧洲人一看，哎，犹太人做的那个点个蜡烛蛮不错的，所以他们也开始点蜡烛在窗前，然后最后这个蜡烛就转到电的时代，就变成电灯了。所以到圣诞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挂电灯。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你在圣诞节的时候挂那个彩灯是根据哪个理由来的？实际上就是跟这一个修电节有关系啊。好，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按着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看见那先知在那里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圣经上特别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为什么意？你们今天都懂了，因为犹太人都说那个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发生的，那回到但以理去看，哎，确实你搞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是讲到南北方打仗，是一个预言，但是今天我们看的是个历史，那个事情发生了，而且那个人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那但是主耶稣说那个是一个预表，将来还要再来啊。然后主耶稣说，你们可以看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耶稣叫我们看无花果发嫩长叶的时候啊，我今天早上提过海轩今年一月出来的DVD 啊，两张，是我过去三年我重新被海轩邀请，在一月的时候特别讲了重新讲了一篇，为了 DVD 讲的，而且他们是请了职业专家，专门因为他们海轩在每次在这样录都录得不清楚啊，所以规定我两个钟头是一张 DVD 要讲两个题目，我把它总合起来。把过去三年六个题目，就是十二个钟头，重新整合，用了一个题目讲出来，就是中东时局分析，啊，所以他们已经出来了啊，那你们可以去看。那中东时局分析里头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被咒诅的无花果树，从以色列的过去灭亡到刚才我给你们早上提了一下以色列的复国，看要提到。这个以色列的将来啊，敌基督怎么样攻打他啊，在圣经里头所有的从历史一直到预言。那第二个题目就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我今天在这里只给你提了一点点的里头啊，这但是在那个里头是两个钟头，每一张 DVD 是两个钟头，所以四个钟头的，而且里头都是加了很多电影和纪录片啊，所以你们是在电视上看，那是 DVD， 跟平常电 DVD 一样，像电影一样。那日子呢，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神主耶稣不让我们知道那一天啊。我们在耶利米书上看，我现在转到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就是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不是在圣经上提到？如果提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哇，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如果他圣经提到，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利米和以赛亚两个先知都提到了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都提到是最后的巴比伦之战。那巴比伦帝国早就灭掉了，那怎么又会提到巴比伦战争？那我后来知道，巴比伦就现在的伊拉克啊。那耶利米特别提到，这场战争开始是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个大国和许多的君王被集中从地极来到。这个北方民族是哪里呢？库德族。伊拉克北边的是库德族。你记得不需要打这场战争之前一直跟库德族，因为库德族有十万军队，要从美国叫他从北方进攻，然后美国从南方科威特进攻，但是库德族说 我不进攻，因为土耳其跟我没有仇，所以土耳其的军队都开到边境，因为库德族在集结他的军队的时候，土耳其也停了。最后美国在中间调解，唯一的方法，美国派了3000个伞兵跳到土耳其的边境，说我替你们保障这条界限，土耳其不会过来。所以就这样子，库德族参加了这场战争，从北边进攻。耶利米在说，一个人民从北方而来，还有什么变？一个大国，很许多的君王，很多的国家一起，是背极动从地极来的，他们来的方向是地极，地的极端。所以你看地球，伊拉克的另外一个地球的另外一边就是美国，这个大国和许多的国家被极动，他们不是来侵略，他们是被极动的。什么事情极动了呢？9.11事变，9.11事变把美国极动了，一定要打这场战争，所以被极动从地极来到。再换到以赛亚书说，以赛亚说，神说，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这些人是神所挑出来的，我招呼我的勇士，哇，给神当勇士一定很了不起，但你往下头看，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神并没把他看得说是他们都是我的勇士，应该是很好的，神的勇士呢不得了啊，神所挑出来应该是最好的，在神所看重的，但是神说他们是金夸高傲之辈。但是神为什么要选他们出来呢？我要成就神怒中所定的，神在他圣怒里头定了一个时间，这件时间一定要成就。他所挑出来的勇士，金夸高傲之辈。以赛亚书在继续说，他们从远方来，他们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凭他恼怒的兵器要毁灭这地。天边来，有些地方翻译从天上来啊，他们从远方来，他们从天边来。很有意思，这场战争的话提到全世界的人都被网罗网住，这场战争可以避免，我们今天回头看很多事情可以使这场战争不打，但是神说都陷到网罗里了。巴比伦呢，我为你设下了网罗，你不知不觉地被缠住。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打他的理由最后发现都是错误，我们大家一起都跳到网罗里了，打哦打哦打哦，理由要打，而且甚至连胡生在那个时候，如果他说我没有这些生化设备，我没有原子弹，你们来检查好了，就让联合国要进去检查，他把联合国给赶走了，叫人家更怀疑他有，对不对？所以这场战争很多的方面都可以避免发生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胡生就是最后的巴比伦王，为什么呢？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你们看那个 DVD 里头有详细啊，有整个介绍，这个根据圣经来讲，最后的巴比伦王是什么条件，你最后发现就是胡生他自己啊。就拿一张照片来讲，胡生他说他是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的继承人，所以这是尼布加尼撒他皇宫里头最有名的一张画像，这是胡生，这是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握了一个植物的根，胡生是握了植物的茎，也就是说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建立的巴比伦帝国，我今天胡生是继续发扬光大。这张照片，这是这张图片，而且还有很多他的钞票跟他的铜币都是印了他们两个人像啊。他一直说他要发展巴比伦的过去的光荣，而且他第一个，你看一开始打仗他的飞弹就打以色列去啊，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好，最后呢，这场战争我今天没办法详细的讲， DVD 里都有详细的啊。在2003年这场战争开始，我那时候在我们教会讲台上，我就把这一个讲出来，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讲，哇，你讲得很像啊，那好了，我们想知道下面将来。那时候第一件事情，什么叫将来？第一个，你看美国军队的飞机，只要发现胡生在什么地方出现，马 他们是把那个地方扒掉，扒了半天，最后都没找到他。说这个人跑到哪里？最后巴格达都占领了之后，胡松到哪里去了？所以人家问了，第一个，胡松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这个圣经上讲，我说如果这个圣经就是这场战争的话，圣经会有讲给你听吗？好，果然不错。几个月之后，耶利米书同样继续下去，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竞争，所以找到了。哇，这些人马上就来问了，看起来这个圣经越讲越是这场战争了，那下面怎么了？很多人喜欢预言，包括你们今天做的这个，我现在都想听预言。我说如果这场圣经是这样子继续应验的话，一定还有交代。好，我们往下再看这场圣经怎么了。我们发现美军占领之后，这个地方没有平安啊，有一个叫哈吉军，就是伊斯兰所等待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世主，他们为救世主出来的军队叫马哈迪军。因为他们的救世主是人，在可能有一个规定啊，像穆罕默德，他第一个大先知，他是人，他要出来征服麦加，征服阿拉伯，都需要军队帮他打的，对不对？最后阿拉伯的帝国继续扩张的时候，打了耶路撒冷，引起了十字军东征，最后他们打到欧洲去啊，整个回教帝国在那扩张的时候都需要军队，一个一个传下来，这个做大先知的，所以他们最后一个先知就叫做马哈迪，就是救世主，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要出现，所以他们现在很多阿拉伯积极分子，他们也在说现在接近世界末日了，我们的救世主要来了，而我们的救世主要来的话，他需要有军队，所以他们就组织了这些马哈迪军团，包括现在伊朗总统就位了之后，他这几年在联合国所做的演讲，去继续看，他说我们的救世主要来了，我们今天伊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出现的时候要做出的准备，他要有军队，他要有武力，所以人家说你做原子弹是不是也包括在里头？好，他说我们的救世主需要的那天我们也有啊，所以他很强烈的讲，他伊朗一切所做的就是对他美军不是对他有威胁的时候，他立刻举行很多军事演习，你去看他军事演习的代号叫什么？哎，你们都不看报纸吧？他的代号，军事演习都有代号，他的代号，军事演习的代号叫伟大先知，就是最后这个先知，他们是为了这个先知要打这些战争。OK， 所以这些马哈迪军团对美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耶利米书给了答案，好了，巴比伦王已经被抓了，那这场战争最后结束到底怎么结束？耶利米继续说，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没有医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答案已经出来了，这些进攻他的国家大家撤军，你想医治他，美国想带进去的民主，带进去的那些东西没有成功。这个神讲的很有意思的话，回到了这些人打他的那些人说，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没有被医好，离开他，我们个人不入了。在整个的世界历史上，没有来打巴比伦的是很多国家，都是一个国家来打。 OK， 巴比伦被谁灭掉？被波斯帝国灭掉。波斯帝国被灭掉是亚历山大，都是一个王一个国家来打，甚至最后到罗马，中间后来到了连我们的蒙古人成吉思汗他们都打过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国家来打，没有很多的国家还来这里打，在这里连撤军跟来打的是很多国家，所以撤军也是个人归回本国啊，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到已经好多国家开始撤军，那最后要轮到美国啊，所以这个我在2003年的时候就在我们教会的讲台讲过了，所以我们教会有时候不来上这堂课，他们都知道答案了。他们有人说你没去跟布希讲啊，我不晓得布希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知道他到底是撤不撤军，你知道吗？很多人就在问我撤离之后怎么办，圣经也继续下去了。 最后波斯人进去，波斯是谁？
伊朗。
所以美国撤走之后，最后是伊朗占领。好，很有意思。布什在还没撤军之前啊，还没做这个决定之前，请了特别小组来给一些建议，建议撤军。这个本书出来的时候，说是邀请叙利亚和伊朗协助伊拉克停战，停止战乱。嘿，这已经把圣经的条路已经写在这里了。而且 Rice 出来的时候讲到了美国、叙利亚、伊朗将商讨伊拉克的局势，所以他在2007年去年2月27号他在国务院的演说，而且这个情形在去年的5月已经在进行了，伊拉克邀请了所有他周边的国家举行一个会议。在那个时候的报纸上， BBC 的新闻说伊朗和伊拉克的伊拉克机会，叙利亚伊拉克机会，什么意思呢？这是伊拉克所在的地方，这是伊朗他的邻居和叙利亚所在的位置，这是给了他们两国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也是给了伊朗要进攻以色列的最好一条道路。当我们看到单一理书上所提到有四个大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太讲，这四个大兽，一个像熊，一个像豹，我跳过了一个，还有一个是像狮子。好，在单一理书上已经解释出来了，狮子是代表巴比伦，熊是代表波斯，豹是代表希腊。 OK， 今天没有时间再讲，但是这几个东西会有代表一些角，但它中间长了一个小角，在三个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些小角前被这个根连根拔起来，这个最后拔起来这个小角呢，有像人的眼，有口说话大的话。这是讲到最后的敌基督啊，那个敌基督呢，也是后来的第四大兽啊。人家都是讲第四大兽应该是，罗马，对不对？希腊文呢就是罗马，从这个巴比伦被波斯灭掉，波斯被亚历山大希腊灭掉，希腊最后被罗马取代，对不对？所以最后应该是罗马，但是你们仔细看啊，并不是罗马，是罗马的延伸。第四大兽会出现，它与前三个兽大不相同，头有十个角。而且单比书已经解经，必须要自己的圣经解自己的圣经。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啊，这指的四个帝国。然后到第四兽的时候，他说他的头上有十个角啊，那十个角也是提到十个王，其中有三个角被另外一个角给打落啊，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有小角要出来把三个大角去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单比书在第七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大国啊，它与其他国不一样，而且它有十角，有十个国是它的附庸国，这十个角呢就是十个王，就是十个国家，其中出来一个王把三个王制服了，就有三个国家被这个王统一了啊，有三个国家统一起来成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一个王就是最后的敌基督的国家，他必吞并三个国成为一个国，而且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向改变节期改变律法，圣名们必交在他们手中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然后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灭一直到底，这就讲我们刚才敌基督最后被神毁灭掉。好，我们回到看在这个单一理书，我们回到看启示录，启示录里头提到同样的事情，有十角七头这个兽啊，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七头名号。启示录讲到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所以在圣经里头回去只有单一理提到， 狮子是代表巴比伦，巴比伦是今天哪里？伊拉克。熊是代表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是现在什么？伊朗。豹代表亚历山大所占领的希腊帝国，那这个希腊帝国后来起名叫叙利亚，啊，所以它是整个这几个国家的总和，也是代表叙利亚这个名字。那龙就是魔鬼撒旦，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力都给他，给这个最后的敌基督。啊，好，我们跳过这一些去。好，我们看到最后这个亚历山大的帝国留下最重要的西流基王国，也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北方王，打了最后耶路撒冷行毁坏可憎的战争胜利。他的王国我们知道他从北方来的，所以被称为北方王国。我们看到刚才丹尼所讲的那一个大人的神像，第一个金头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银胸是代表波斯帝国，铜腰是代表希腊帝国，铁腿是罗马帝国。今天没有时间去跟你们讲丹尼书啊，你们回到丹尼书可以看到。那罗马帝国很有意思，就要分成两个腿，一个是叫东罗马，一个是叫西罗马。罗马帝国分成两个，一个东一个西。今天我们很多的解经人解释最后说敌基督从欧洲出来，那是从西方过去的文化，他们想到了罗马就想到意大利的罗马，他们把罗马帝国分成东和西忘掉了。其实罗马帝国搬过一次家首都，在君士坦丁的时候，他把他的首都从罗马搬到君士坦丁堡，到土耳其那边的君士坦丁堡，因为君士坦丁他本人是将军出身的。那个时候在土耳其那边叛乱很厉害，他说他必须自己前往助阵，国王出阵的话是能够打仗啊，所以他到那边果然不错，罗马帝国稳住，那他把首都就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而罗马那边就让给另外一个人管理，结果就分成东边跟西边。后来为什么呢？因为西边最后被野蛮民族日耳曼民族从德国那边来给灭掉，在公元500年的时候，但是东罗马呢一直存在。很多人忘掉东罗马，东罗马存在到什么年头呢？到1200年的时候，你记得十字军东征吗？十字军东征是为什么呢？西罗马灭掉之后，最后只剩下靠宗教统一的教皇，教皇那时候还能号召那些诸侯，诸侯像法国、英国、德国啊，这些西班牙都是诸侯，说请你们出兵，因为东罗马的王说圣地耶路撒冷被回教占领了，请你们帮助他们为圣地而战，所以这十字军就动真了啊，对吧？所以你可以知道东罗马帝国还存到1200多年，西罗马帝国早就灭了，但是东罗马帝国最后被谁灭掉？是被伊斯兰，就是回教帝国灭掉啊，取代他的是回教帝国，把东罗马灭掉。所以真正讲罗马帝国的延伸下去是哪里？所以东罗马、西罗马，这个东罗马跟西罗马最后延伸下来，半铁半泥的脚趾头，最后的十个国，从前讲，欧洲的十个共同市场就是敌基督的国，现在我们知道错掉，十个共同市场早就不存在。那现在就说欧联是这个敌基督的国，那欧联现在已经到30多个国家了，对不对？他们从西方来的这个解经把东罗马忘掉，实际上你去看两条脚十个脚趾头是怎么分的，五个在东五个在西，他们把东罗马忘掉，所以实际上有东罗马的国家啊。好，最后非人所说凿出来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最后基督的国度来了，把这个像整个打碎，然后这个石头充满天下，就是耶稣基督掌权。这提到丹尼里特别提到的四个兽，也就是说巴比伦是代表狮子，波斯代表熊，希腊代表豹，然后最后延伸下来出现第四个兽，十角兽。这七头十角兽的另外一个角要出来吞并三个角，要把三个角吞并在一起。所以 启示录讲，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四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从屋顶上上来，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册，从创世纪记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所以我们要特别看到这一个七头四角兽，就是最后这个敌基督，它是什么？它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是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的，使徒约翰时代是什么时代？罗马时代。所以天使跟他讲，这一个兽是先前有，在罗马帝国之前有，如今没有，在罗马的时候没有，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好了，这些表示这些国家都已经进了无底坑里。同样在启示录里头特别讲到，在末日的时候要把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关掉，关起来的四个使者放掉。天使被关起来的就表示他们是坏天使，对不对？坏天使是指的什么？魔鬼撒旦是天使长，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到了吧，所以那些都是跟他的罗洛都是那些坏天使。好，所以把伯拉大河四个使者关在那里的天使把他放了，在末日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在过去几节启示录里面，这个很难解。但神让我去年看到的，其实三年前看到的这一个解释，在整个的我在教启示录里说，这一定要跟历史连在一起。既然讲了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那先前有在罗马帝国之前有哪些？后来马上问，有哪些帝国在圣经里头出现的，占领了伯拉河这一个地方？你记得丹尼里，天使加百列来向他传信息的时候，天使加百列跟他讲什么？说我被波斯的魔军阻挡了21天。波斯的魔军，而且最后是米迦勒天使帮他作战，把这个波斯魔军抓起来。他说我去之后，希腊的魔军要来。哇，这圣经已经把暗示告诉你，每个帝国后头都有魔鬼掌权，那个掌权的就天空的恶人，那个魔军属于魔鬼撒旦，每个帝国都有一个，然后被打败，打败了希腊，关起来了。有四个帝国，也是圣经上唯一讲的四个帝国，也是巴比伦所讲的，也是这个就丹尼所讲的。哪四个帝国？亚述帝国，就在波拉河占领这个区域里头，亚述帝国把以色列的北国灭掉，接下来巴比伦帝国把南国灭掉，也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把这个以色列毁掉，所以该是亚述帝国，下面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接下去是属于波斯帝国，再下去第四个是属于希腊帝国，所以这都是天使告诉丹尼尔。四个魔军，这四个魔军被打败之后，都是跟伯拉河有关，所以在冥界里头把他们关在伯拉河。在最后的时候，神说把这四个放出来，扰乱全天下。我们可以看到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都是过去有，如今没有，就是罗马时代没有。因为都是过去结束的四个国家，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因为他们这些魔军都被关起来，将来要把他们释放出来。好，我们看这四个国家：亚述帝国在伊拉克的北边，南边是巴比伦帝国，他们两个合起来是现在的伊拉克；波斯帝国是现在的伊朗；还最后的叙利亚希腊帝国。这四个帝国也是过去的北方王，西流记王国，也是主耶稣所讲的，那行毁坏和真的占了圣地。你要读的经的人会意，会什么意呢？西流记是过去代表这个敌基督的，他所占的国家今天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是过去的西流记王国北方王。所以我们继续下去，先前有的四个国，这些帝国已经不存在， 如今没有，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没有这些国家，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今天这些国家都一个一个出现，叙利亚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是今天的伊拉克，波斯帝国是今天的伊朗，希腊帝国是最后的叙利亚，最后他们合起来就是西六基王国，这三个国家将要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你记得我们起初都讲三个角要被打掉一个角出来，这个角就是敌基督，所以将要出现的这个北方王就是将来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好，我们跳过去一些，这都是讲到波斯的魔君，讲到希腊的魔君啊，所以最后到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说把那捆绑在瓜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这是最后结束的时候，瓜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放掉。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作者说门徒们来说，请告诉我们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生产之难的起头，像生孩子一样，是一次比一次凶，一次比一次接近。像生孩子，很多人看我生孩子，我也是个孩子，我每个小孩子的时候我都进产房去帮助分娩。哎呀，现在你不要学过老爸子，你可以进产房，所以我生孩子我看我出生了。所以那个生孩子的时候我看啊，你十分钟一次阵痛的时候，那个阵痛是小痛，你打电话紧张了跟医生讲，医生说你还在家里等着。当你五分钟一次阵痛的时候已经稍微痛了一下啊，那个医生就说 OK 你进来我来检查一下，所以你去进了医院。如果说不是，他叫你再回家洗去啊，这叫 false deliver， 错误的，跟生孩子一样。然后如果他说发现啊这个是真的，那就留你在医院。当然一分钟一次阵痛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了准备产房，就把你推进产房，你到几秒钟一次的时候就生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然后痛也是一次比一次痛，到最后生孩子的时候那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痛。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这些现象多处必有饥荒有地震，这都是像生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凶，而且以前是十年一次二十年一次，现在几乎好像越来越像每年有一次啊，那真是就快到生孩子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到了。耶稣回答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者今天需要注意，我们今天已经了解是指的那个北方王来讲，那个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没有。为什么以后没有？世界结束了，当然主耶稣掌权了以后，当然以后就没有了。若不减少当日子，凡有血气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我们看过七十个七的讲解的时候，也发现到但以理是说，在一期之内，就最后那七年里头，他比许多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比祭司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啊，所以他出现的速度如飞而来，就表示他出现得很快，你还没觉得的时候他已经出来了啊。所以你不要今天说等到这一个人要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耶稣再来了，你那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他是如飞而来，突然就来了啊。而且但以理书讲了很多地方都讲到他除掉长线的翻祭，他禁止以色列人献祭，这表示什么？以色列必须要有真正的祭坛，有祭坛必须要有圣殿，所以以色列必须要盖圣殿，设立那行毁坏可憎。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所讲，弟兄们，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名有言语有冒我的名来说主耶稣的日子切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之前，就在那个天发生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且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 那就是比基督显露出来，他说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自称是神。这表示圣殿要盖起来，他才能坐在神的殿，自称为神。今天的圣殿所在的地方早就没有了，都被毁掉了，早建起了回教、伊斯兰教几个建筑物。伊斯兰讲决定不许任何人建立其他的东西在他们的圣地上，所以这个圣地不可能建任何东西。曾经有人说，哇，一场大地震把这个回教的消灭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建圣殿。你休想，伊斯兰教人不会让你建任何东西，就是一场大地震然后被毁掉，你也不能做。你知道只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吗？如果这个人是伊斯兰所等待的他们的弥赛亚，他们救世主，这一个救世主就像穆罕默德一样，最后的大先知，他讲一句话，每个人都要点头，因为他代表神。这一位最后的大先知，我今天没太多时间讲，就是真正的敌基督。这位敌基督，他说：“我愿意与以色列签永远的合约。”以色列人发现这个人，他讲一句话，全部的阿拉伯国家都要听。在这种情形下，以色列相信他，甚至可能把国防都忘了，都军队都裁掉，因为他保证有安全。但是我们回头看圣经上，但以理说他是双关的诈人，他会两面讲话，都是欺骗，他欺骗两面，他欺骗了什么人？他不但欺骗了以色列，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你知道这欺骗以色列，我是你们的神，但同样，伊斯兰教也不准承认他承认是他是神，上帝只有一个，对伊斯兰来讲，上帝只有一个，为什么你说你是神？所以同样，伊斯兰教回教被他利用。也是后来启示录所讲那个女人被他踢出去，我们一直讲那个女人是个宗教，一直过去的解释那个宗教是天主教，我跟你讲真正解释那个女人是回教伊斯兰教，然后解释说他不认祖宗的神，你知道吗？阿拉伯人的祖宗是谁？亚伯拉罕。所以并不一定要说他是犹太人，当初解释说那他一定是犹太人， no，亚伯拉罕的后代，今天的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他不认祖宗的神是一样的。所以伊斯兰教发现也too late，但是这个人已经掌管全世界，他双关的是诈人，就是他两面都被他骗。所以最后这一个假救世主不但是骗了以色列人，也骗了回教伊斯兰教。好，我们看这个圣殿必须要盖出来，因为启示录约翰这个天使对神给这个约翰所看到啊，叫他拿一个苇子去量量这个神的殿，神的殿必须得盖在这圣山上啊，在殿里，而且去量祭坛，他量里头做礼拜的人。哎，圣殿还有做礼拜的人，圣殿是从前大祭司这个献祭的地方。你知道犹太的会堂是可以做礼拜的，你记得保罗进去对吧，他们犹太人会堂都要去读经做礼拜，而且你可以看到你今天到这些犹太人会堂去看都是做礼拜的。所以敌基督用了这一个方法，我准许你们盖一个会堂在这个圣山上，所以是个小的，不是一个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才量殿里做礼拜的人，而且你叫他拿苇子去量，苇子是麦秆去量，那表示这个不是很大的地方可以量，但是不要量外头，因为外头是外邦人。当然，一出了这个殿，就全部是伊斯兰教所占领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圣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伊斯兰所占领的圣地，而且在他们这一个 Doom of the Rock 里头，特别提到没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神。你们也不要相信耶稣是神，因为耶稣神没有儿子啊。 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一书提到，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那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他从前已经听到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所以凡是否认耶稣基督那个灵是属敌基督的。今天伊斯兰教在他们的这个 Dome of Rock 圣殿从前毁掉之后盖的他们的圣殿上头写的字，就是不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因为神没有儿子，所以只有一位神。所以约翰一书继续还有说，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基督的吗？不认神父与子的，就是那敌基督的。小子们呢，如今你们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出来，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约翰二书里头也讲到，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从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伊斯兰教的发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个图过啊？你看它的曲线发展，它现在如果照这个曲线发展下去，它将要赶上基督教。所以伊斯兰很可能超越基督教，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事实上，根据许多资料，这可能在20年之内发生。伊斯兰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宗教，几乎比基督教快了4倍。你到欧洲去看，甚至欧洲的教堂现在卖给他们，而且在美国黑人里头最多从基督教转成信伊斯兰教的。世界上的发展，你可以看到伊斯兰所占的国家是这一个大圈子里头世界的一半以上是伊斯兰的国家。而且你看他们的网站很有意思，这个网站现在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属于伊斯兰教的，所以他们说100年之后全世界都是他们。美国也开始了，一个议员一个议员是信奉伊斯兰教当选啊，这是还第一次用的可兰经宣誓就职典礼。美国从前都是用圣经宣誓的，第一次用了可兰经宣誓，我都不想现在的奥巴马是什么，因为根据调查过去是伊斯兰教，然后现在为了竞选说他是基督徒了，啊，而且不晓得将来是不是又在改，这个是没人可以知道的，啊。欧洲的教堂经过辩论之后卖给了伊斯兰教。圣经上明确的指出，撒旦在末世的时候主要的阴谋是在过去几千年里头培养出两个人，敌基督和假先知，将这两个人作为他欺骗世界的工具。如果撒旦已经把世界上13亿的穆斯林安排在他末日的时代大骗局中，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撒旦没有预料到，也不会知道利用这个全球范围内伊斯兰传播，还是撒旦已经将世界上的穆斯林列入他末日轨迹中？记得今天早上庄牧师在这里所讲的，在穆斯林里头传福音，最后7年将不知不觉的突然开始。我们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许一夜之间预言了2500年的时间表已经停了，2000年后又开始走动，是最后一个期开始。首先一个有能力的世界级领袖兴起来，他控制3个国家，他必须跟以色列定了许多的合约，啊，基督取了信任3年半之后一期之半，撒旦附到他身上之后，他被显露出来，他将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并且入侵以色列，毁约，最后是阿姆哈米杰多顿大战。我们这些都刚才已经念过啊。这几个都是过去伊斯兰帝国，最后罗马帝国的领土最后被伊斯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回教帝国所占领，接续了这一个罗马帝国的延伸到今天。虽然他们是很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但是实际上他们统一起来的那一天，他们不但接了以罗马帝国，而且他们接到全世界几乎一半以上。好，我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时间一起看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时局的产生，从历史到现在，从你的在书上在圣经里头的预言，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时事所看到的一切，你要我们说，你要叫我们看，让我们明白你带来的时间已经近。主要真的你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说你所交给我们的使命，将福音传遍，主我们也没做到。主你说你要来的时候要向你的仆人要账，主啊，我们是不是能站在你的面前交这些账给你，是不是能说我们遵照住你的命令完成了你的使命，是不是遵循了你的道。主我们实在感到再来的日子是这样的多近，是这样的圣经上的预言一个一个的应验，在过去我们是非常有福的一代，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上的应验，但是也让我们警惕到我们所是要遇到的将来。主要这是让我们能成为主你可用的器皿，在主你来之前为主做最好的美好的见证，能打这最美好的胜仗，让主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不配奉救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各位。